世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，做我脚前的灯。
现在又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。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已经查考了旧约圣经第一卷书，也就是创世纪。我们查考了第46章，在那里我们看到雅各啊，那是年老的雅各，他凭着信心完全的信靠神，一家来到埃及的歌珊地定居。不过雅各死了之后呢，他的家人却成了埃及的奴隶，而神却和他们同在。他们要在那里成为大国，直到后来神急着摩西把他们带出来。圣经没有记载神曾经向约瑟显现，可是我们却在约瑟身上看到神丰富的供应。他预先来到埃及，后来又当了宰相，这是神预先给雅各、给以色列族做安排的，好让雅各全家能够来到埃及，生命得到保存。神的预备和安排是奇妙的。那么，雅各和他全家到埃及是神预先安排了约瑟在埃及，在饥荒的年日里头，因为约瑟事先被神安排在埃及，所以雅各全家的生命得到保存，约瑟也把父亲全家安置在埃及的歌珊地，那是当时一片很肥美的土地。只不过那时候正是饥荒的时期，土地对人来说呢也没有什么价值，因为没有出产嘛。创世纪47章呢，这一章所记载的雅各他的灵程呢已经到了最美好的阶段。我们过去第一回读到雅各事迹的时候，他在灵程上的表现并不见得好啊，其实是一直来到埃及之后他才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。那么这一章圣经就把他信心这方面的优点长处都表露出来。当时约瑟和他的全家在埃及地，除了埃及地，整个当时的这个大地都是处于饥荒，而且不是几个月，而是好几年。虽然当时的饥荒已经接近尾声，但是越是尾声呢，灾情就越严重。虽然全世界的人都面临饥荒，可是圣经只提到埃及和迦南地的人，因为他们所处的地方正是这个故事发展的地点，所以圣经就特别让我们知道他们的情况。创世纪47章一节啊，我们一块看经文，就说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，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，如今在歌珊地。约瑟准备带他父亲和兄弟们去见法老王，然后呢他就先把他们安置在歌珊地，才向法老啊要那块地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约瑟他用的策略啊，如果是自己啊，他们已经先在那住下，法老自然会顺他们的心意，准许他们拥有那块地。所以二三两节就说了，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，引他们去见法老。法老问约瑟的弟兄们说，你们以何事为业？他们对法老说， 你仆人是牧羊的，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。我们注意到他们没有把那些放羊放牛的人一块带去见法老。那些埃及人因为他们瞧不起牧羊人，当然对畜牧的事情也不感兴趣，所以这就为以色列的儿子们打开了机会，让他们去做埃及人所不喜欢做的事情。那四到六节就说，他们又对法老说，迦南地的饥荒甚大，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，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，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。法老对约瑟说，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了这里来了，埃及地都在你面前，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，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。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，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。因为畜牧业呢，畜牧业在埃及很普遍，所以法老需要有人替他看管这个牛群。现在约瑟带父亲去见法老，那当然是有用意的。我们特别要留意一个，就是说现在雅各的属灵光景是特别好，相当好，是吧？那是他一生以来的一个高峰啊！我们要带着这一点往下看。你看第七节，第七节啊，经文说，约瑟领他父亲雅各到法老面前，雅各就给法老祝福。法老问雅各说，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？啊，第七节第八节，第七节我们先看到啊，雅各给法老祝福，现在他为神做见证。向来啊是地位低的接受尊贵的人的祝福，但是这里呢，雅各给法老祝福，你见御国之君啊，你反而给他祝福，就说明这个人这个属神的那个地位是吧，他给他祝福。接着我们看第八节，第八节就说了啊，雅各呢，就法老问雅各，你平生年日是多少？雅各第九节接下去，雅各对法老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。法老王啊，现在是在听雅各说话，听以色列说话。那如果雅各这个时候还是啊、以前那个性情的话呢，他可能说，我是130岁了，法老，我要告诉你，我这一生啊，我经历过不少，我年轻的时候比我哥哥聪明啊，而且我还赢了我的岳父啊，我很会精打细算，所以我的财富多啊，可能会夸耀自己家庭说，你看我有12个儿子，多有福气啊，一个都比一个棒。按他过去那种性情，他可能会啊不停的夸耀自己的过去，炫耀自己的能耐。可是现在呢，你看刚才啊我们看的新闻就看到雅各怎么介绍，是寄居在世的，130都是寄居的，还没有我列祖，还比不上我列祖，我所过的日子是又少又苦，不同啊，是吧？首先我们注意到他来到埃及的时候已经是130岁，他死的时候是147，所以这个以色列啊，老雅各在埃及住了17年，我们可能想象他当时已经是啊，去接近这个人生终点的时候，也可以说啊，一脚在棺材那边，一脚啊在香蕉皮上。但是呢，他看到他心爱的儿子约瑟还活着，他就喜乐，他可以跟儿子团聚。因为这种喜乐啊，使130岁的人到了埃及还能够继续过这个 一直到147岁，就是能过17年。如果不是这种喜乐的话，人不能继续活动那么多年，因为当时他心都冰凉了嘛，是吧？还有啊，他有个一个优点，就是说他灵性上不断的改进，不断的长进。要是他仍然是旧性情的话，那当时跟法老一块的还有一大群臣仆啊，他们都会是这个雅各的听众，那同样也听雅各炫耀一番了。可是我们看到雅各他完全改变了，他说他130岁日子没有一点值得夸口的地方啊，我生平的年日又少又苦，没有夸口说自己多有能耐啊，这一生是多么光荣啊，多少的计谋怎么骗父亲。相反呢，他说他比不上他列祖在世的日子，他说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你说雅各是不是改变了很多？是的，变得我们完全不认识他了。他现在将他一生都归荣耀给神，不再为自己所成就的事而夸口。我们看一看第10节，雅各又给法老祝福，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。雅各有机会夸夸其谈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。换成别人啊，可能会这样做，因为法老是个伟大的统治者，我在迦南那里也相当成功啊，我要他知道我也不赖啊，我也不是个窝囊的人。但是雅各没有夸口，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是因神的恩典而蒙拯救的。我们今天也经常听到一些基督徒炫耀自己啊，或者夸奖某某人他多有能耐。有时候在我们的圈子里头，我们也会夸奖某些人，说他们做了什么事儿，他做得多好，做得多棒。我们夸奖他们，称赞他们，说他们怎么棒，甚至说怎么伟大。其实啊，如果我们都说实话，我们不过是一群罪人呢，啊，我们不过是一群罪人，又或者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有什么可夸之处？除了这位奇妙的救主，他在过去的日子恩待我们，忍耐等候我们，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自己实在没有一点值得夸耀的地方，没有值得夸奖。要夸奖的有荣耀的就是我们的主。我们也不能说自己比祖先好。有一位在神学院教书的弟兄，过去他曾经说他为他父亲感到羞耻，因为他刚上大学的时候呢，有一天他父亲呢到他读的那家学校去演讲，因为他是个传道人，也是教圣经的。那么这位弟兄就说他不去参加了父亲的演讲的那一次的演讲会聚会，他不想同学知道那是他爸爸，所以他就装病啊，说不参加。他说因为他觉得他父亲到他学校讲信仰，他觉得没面子。后来呢，他念完了大学之后呢，就进入商界做买卖啊，做生意啊，下海啊。几年之后啊，后来我碰到他，他说哎呀，这几年买卖不容易做啊，我真是碰到很多困难，不过我对我父亲的看法慢慢改变了。我问他怎么改变啊，原来是从前他觉得他父亲傻得要死，挺聪明的一个人啊，为什么去做这个事儿，传什么道呢？后来才发觉父亲一直啊，带着全家信靠神，而且也一直的来抚养、来供养家人的生活。他是个很好的教圣经的老师，所以这位弟兄说，我在商业界，我经过很多波折之后才醒悟过来，才回到我父亲那里，回到家里，而我发觉我爸爸真是态度啊，对我的态度好像很不同啊。我离开家那几年，我爸爸学了很多别人所学不到的功课。这就是这位弟兄所 得到的结论，其实呢，是他对父亲有了一个真正的认识。过去他看不清他父亲，现在他真正看到了，是吧？过去他父亲是爱神，现在他父亲更爱神。过去他父亲疼孩子疼家人，现在他父亲更爱他孩子更爱他家人，只不过过去他体会不到，现在他觉得他父亲变了，是吧？问题是他自己在变。是啊，他自己在变，也就像雅各一样，以前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可现在他才知道，聪明的不是我，智慧的源头是神。是的，雅各现在也很谦卑，雅各的谦卑是因为他的生命改变。我们再看十一节啊，十一节的经文说，约瑟遵着法老的命，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儿，就是兰塞境内的地，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。兰塞境内的地给了他父亲，兰塞地就是歌山地。我们再看十二十三节，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，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，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。十三节说，饥荒甚大，全家都绝了粮，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，到了饿昏的地步啊。圣经只记录埃及和迦南这两个地方，是因为他们和这个故事有关。如果雅各留在迦南，那肯定全家都没法存活，因为迦南地完全没有出产。很显然当时这个饥荒啊，是一直蔓延到整个非洲，因为尼罗河不泛滥，尼罗河不泛滥，那就大大影响埃及地的农作物的出产，因为这个河泛滥会带来大量的肥沃泥土和水分，使农作物能够生长，不泛滥就等于没有出产。而且这里说饿昏了啊，饿昏那真是很难忍的，饥饿真是比什么都难忍，你就是瞪着个大眼，一点吃的都没法进肚子，那种难受，没有挨过饿的人，没有饿过的人没有办法体会。如果你挨过饿，你就能够体会啊，真是很苦很苦的一件事情。那么接下去十四节的经文就这样让我们看到，十四节啊，说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，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，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。很多人因为这节经文就说，干嘛当时民不聊生了买下埃及大量土地呢？换句话说，他用抵押的手段来买土地。其实这个看法未必公平啊，因为这约瑟是法老王的代表啊，他买下的一切呢，他不是给自己啊，他不是为自己积攒财富啊，他也没什么不这个用什么不好的手段，他没有说趁着饥荒自己从中牟利，没有啊。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这个事情，在战争的时候最需要轴啊，最需要这种矿产啊，如果有人知道说啊，这片土地有这种矿，就会出高价买那块地啊，当然是要做武器了。那你说在政府那里啊，他们在政府那里从中获利吗？那不是，那是因为当时情况需要，这国家需要，战争武器需要啊，因为供求不足了，哪个地方有这种矿产，那就去哪个地方买，才这样做。所以可能当时埃及的情形也是这样，约瑟为法老收购土地啊，收购了之后呢，让百姓住，百姓居住，供应他们的粮食。约瑟是按当时的供求的情况来收买土地的，那 十五节到二十节就记载这个事儿了。那么十五节就说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，埃及人众人都来见约瑟说，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，求你给我们粮食，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？约瑟说，若是银子用尽了，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，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。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，那一年因换他们的一切牲畜，就用粮食养活他们。那么十八节又说了，那一年过去，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，我们不瞒我主，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，牲畜也归了我主，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，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？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，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，又求你给我们种子，使我们得以存活，不致死亡，地图也不致荒凉。那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呢，毫无疑问让我们看到饥荒真是叫人心慌啊，饥荒是叫人害怕恐惧的事情，真的真是恨不得把什么都拿来。饥荒的时候啊，我记得我有个亲戚，他说就是当时就是看成再贵重的衣服或者再贵重的东西，就换口什么，就换一口粗粮啊，就换一口高粱面，就那么一口啊，整件衣服都可以扒下来，就为了换那一口。哎呀，饥荒真是啊，说不出的难过啊。好了啊，我们看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说啊，这个至于百姓，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。那么二十节是说，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，埃及人呢被饥荒所迫，都卖了自己田地啊，地归了法老，但是百姓呢就各归各城。那么这里呢，大批人就拥进城来，因为城里有粮食啊，他们可以得到粮食啊。因为我们记得吧，在饥荒没有发生之前呢，约瑟预先在一些选定的城里都存粮食嘛，现在吩咐他的百姓啊，那些城你去那住，那些城你上那边住，去那住好领粮食，去那住啊，你就得存活了。二十三、二十四节就这样记载了。约瑟对百姓说：“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，看呐、啊，这里有种子给你们，你们可以种地。后来打粮食的时候，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，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，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。”那么，这里我们看到约瑟知道啊，再一年饥荒，全地的饥荒就过去，所以他吩咐百姓撒种。二十五、二十六节就说，他们说，你救了我们的性命，但愿我们在我主面前蒙恩，眼前蒙恩，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。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，直到今日，法老必得五分之一，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。二十五、二十六节，我们就看到啊，约瑟因为有神与他同在，他就有这种智慧的安排和智慧的决定。二十七节啊，到最后了啊，二十七节说呢，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，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，并且生育甚多啊！一直我们看到三十一节，就是说这一章就看完，但是时间关系，我就不读那些经文。我认为雅各要求葬在迦南地有几个原因啊。雅各，首先一个，他现在147岁，相信他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近，不过他却是在埃及去世的。第二是约瑟很成功的为法老买了不少土地，所以雅各的全家也在埃及地过稳定的生活啊，他知道 他们可能啊不会回这个迦南地。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知道，就是雅各这个要求就证实了耶和华和他列祖所立的约。我们要留意啊，因为以后圣经也多回的提到啊，旧约圣经里的盼望是一个属地的盼望啊，新约是一个属天的盼望。属地的盼望表现在亚伯拉罕认为他将会从那块地里头复活，所以要求葬在那。以撒也是同样的，现在雅各呢也表示同样的信心。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盼望啊，不像我们新约时代的盼望，我们的盼望是有一天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，然后进到新耶路撒冷，也就是教会这个永恒的永久之所。旧约时代的盼望是在基督国度里头，那么不过那个国度是在这个地上建立起来的。当基督国度被建立之后呢，以色列所盼望的就成全，以色列民就要复活进入那个国度。那么头一千年是试炼时期，然后永恒的国度才会一直的持续。这就是雅各不要葬在埃及地的原因呢。如果他对神所应许给他的没有信心没有盼望，那你想他葬在哪都没有关系啊，反正死了嘛，是吧？今天对我们信徒来说，葬在哪里就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啊。到了被提的时候，不论我们在哪里，我们都要复活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都要汇合，那是我们要在被提之前就去世，就是那样。如果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还活着，那么我们就会被改变，被提到宫中与主相遇。所以葬在埃及也好，迦南也好，葬在中国，葬在海外，没有分别，安葬的形式方式也没有分别，不论是土葬不论是火葬都没有分别。因为大能的神就要我们复活，我们不需要啊到某某地啊才能被提，不论哪个地方只要在基督里就被提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盼望呢是个属天的盼望，旧约的盼望是个属地的盼望。雅各要求啊，要求死后葬回自己老家迦南，就证明他对复活的信心，他盼望自己从应许地里头复活被提啊。所以我们说雅各现在成了一个有信心的人。我们注意雅各在神里头的信心啊，在48章22节啊，就说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，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约瑟因着他两个儿子的缘故要继承了哥哥还更多的产业。那么这里显示雅各是个人送给约瑟的礼物。在约翰福音4章5节就提到，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。约瑟是被安葬在靠近叙加的山脊，因为从约瑟出了两个支派，所以他们要多一点土地。以前雅各从亚摩利人那买了一块地，后来被亚摩利人夺回，然后雅各又用武力夺回来，一直到现在那个土地仍然是你争我夺的。今天以色列就是要这块地，那么在这个西岸建立他们的国土，也就是因为历史的缘故才彼此的相争。所以我们要持守着属天的盼望，就不会有属地的那一种的固执了。好了，节目时间到今天我就跟你分享到这儿，下次节目时间啊我们再见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。